大家好，我是演员陈哲远，可能在座很多人都还不认识我，然后有些人认识可能也不是因为看过我的作品，而是知道我要出演《绝代双骄》这个名著里面的一个角色小鱼儿，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通过我的作品让你们都认识我，并且认可我。嗯，谢谢。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挺紧张的，因为这算是我第一次就是演讲，但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因为就算我尝试努力尝试了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至少我努力过了，我不会后悔。所以我今天就很言简意赅的跟大家分享三个我比较有趣然后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 OK， 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山，然后这座山很高很大，我就住在这座山的山脚下面的一个茅草屋里。在这段时间里呢，我遇到了很多人，很多路过的旅人，当他们经过这座山的时候，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想法，他们都想翻过这座山去看看山后面是什么。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上前去跟他们说，可能你们翻过去之后会发现没什么特别的，可能你们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但这个时候我不会去跟他们说，因为我知道他们不自己尝试过是不会甘心的。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也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我说这个故事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没有关系，我想先跟你们讲我下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谁先爱上他的。可能在座有很多人都看过，然后这个电影特别的打动我，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他的情节还有他整个电影的形式再到演员我都很喜欢，特别是其中有一位男演员，他的名字叫邱泽，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巧的一点就是我在看完这个电影后的不久，然后我接到了一部戏，然后我去到那个组里，我突然发现他也在这个戏上面。但是很不巧的是，这个戏是分几个单元的，他是前面几个单元的男主角，然后我是后面几个单元的男主，所以我们之间没有对手戏，然后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又是很幸运的是，在一天我们导演过生日，在他的生日会上面我见到了他。因为我这个人属于比较害羞吧，然后不怎么会主动跟别人说话的人，所以我也没有主动去跟他打招呼，我就是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他，默默地看着他。直到这个宴会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我想上去问他一个问题，然后我就鼓足了很大的劲儿上去跟他说，邱泽哥你好，那个我前段时间看了你的电影，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你，我觉得你在里面表演特别棒，然后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是怎么做到这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你是怎么能表演出这么多与众不同的东西出来的。他当时听到了这个话，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搭着我的肩膀，他跟我说，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你也可以做到，只要你在每天拍戏之前，你自己在房间里面看看你第二天要演的戏，然后你在脑子里面想出10种表演的方式出来，第二天到现场表演给导演看，如果10种不够你就准备20种，总有一种导演会满意的，当你做到这个你就会成功。他当时跟我说完之后，我整个人就懵了，我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这个时候他又紧接着跟我说了一番非常非常偶像剧玛丽苏的话，但是这段话呢就给我触动很大，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你要记住有一句话，这句话叫做青春无敌，青春无敌，你知道吗？ 这么个人，他说你现在还很年轻哎，你怕什么？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大胆的去尝试，大胆的去失败。对啊，你尝试失败了算什么呢？没有人会怪你们的，因为你们还年轻啊。谁不是从一个青春的阶段走过去的？谁不是从一次一次失败走过去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真的不能怕，你要记住青春无敌。他跟我说完这个话，我整个人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哇，好偶像剧。然后我仔细静下心来想了一想，真的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对啊，我们现在我才二十出头，我就是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男孩子。对啊，我就应该去多尝试一下，失败怕什么？我觉得就像我今天来这个演讲，我完全不用担心我讲砸了什么的，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失败是那些连尝试这一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小鱼儿，我是怎么跟小鱼儿结缘的。我建组的时候，建绝代双骄这个组的时候，我总共见过四次。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是，当时是一个秋天，秋天快结束了的时候，我当时在横店拍另外一部戏，当时我经纪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那个绝代双骄马上要翻拍了，然后他们的导演跟制片现在正在横店看景。我当时正在横店拍一部古装戏，然后他说我们向导演跟制片人推荐了你，他们想明天下午跟你见面聊一聊。然后这个戏其实挺难的，因为很多人在争取。然后他说了很多东西，但是我都没有听见，我只听见绝代双骄要翻拍，小鱼儿，我喜欢小鱼儿。为什么？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个绝代双骄的电视剧。当时虽然我年纪很小，然后现在很多情节都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点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很可爱，很活泼，很搞笑，很迷人，这个角色就是小鱼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我有一位非常尊敬崇拜的前辈，他的名字叫梁朝伟，然后他出演了其中一版的小鱼儿，所以我特别想争取这个角色。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特别的兴奋，然后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在那天他跟我说完之后，因为我第二天要去见导演，我在那天晚上拍完戏连夜写了差不多1000多字的人物小传，然后上网搜集对小鱼儿的评价。第二天感觉自己准备的很充分的去见了导演跟制片人。那天见面是在一个横店的一家咖啡厅里面，然后周导呢是周吉成导演，他是其实在半年前有见过我，当时是去试他的另外一部戏，然后也很巧这次又见面了。于是呢，我去到了那儿跟他们坐下来，我给他们看了我的人物小传，然后跟他们说了一说我对小鱼儿的理解还有我自身的经历。我那天表现得非常的活泼，然后周导说了一句话，他说好，那我今天差不多了解了，通过刚刚跟你的交谈我看出来了，你长了一张很小鱼儿的脸，但是呢内心有点花无缺。我当时一听到懵了，我说不是吧，我已经这么努力的在装了，装的我觉得还挺像的，他怎么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当时整个就懵了，我觉得完了，我肯定跟我没有戏了，肯定没有戏了。然后呢导演这个时候又接下来说，他说哲远，其实我在半年前见过你一次，然后我今天再见你，我发现你成长了很多，可能是你这半年经历了挺多东西。他说我半年前见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张白纸，但是现在我看到你，我觉得你是眼神里是有东西的。然后我当时听到之后还觉得他是在安慰我。然后他接下来又说，他说如果你真的很想争取这个角色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眼睛里的那些东西给拿掉，因为我们希望呈现出来的小鱼儿，他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是一副天真无邪，是一个孩子般的样子，所以他眼神里不能有那些东西，你要想办法把它拿掉。这样我们10天之后在北京再见一次面，然后在这10天里面，我希望你能够把原著小说看一看，然后把自己想象成是生活在古龙的武侠世界里的人物，把自己想象成是小鱼儿，我们10天之后再见。我那个时候真的兴奋到全身冒烟，你知道。然后见完他们之后，立马在网上订购了一个绝代双骄原著的小说。 那个小说还挺长的，它总共分为四本，然后我当时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这十天里面尽可能熟的把这个小说给读多几遍，因为时间比较赶，只有十天，而且我当时在拍戏，所以出现了一个情况，很无奈，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这个书带到现场，利用我在现场后场的时间看。我记得我第一天把这个书带到现场之后，就有很多工作人员，周围的工作人员过来问我，他说：“哎，哲远，你怎么最近突然喜欢上看小说了？”然后我很兴奋地跟他们说：“我说，哎，《绝代双骄》要翻拍了，我现在在争取那个小鱼儿那个角色。”然后从那天之后，在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就我另外一部戏的工作人员，全部人叫我：“哎，小鱼儿来了，早啊，小鱼儿，小鱼儿来拍戏了，小鱼儿吃饭了。”就全部人开始叫我小鱼儿，所以我也挺感谢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首先给我信心的人啊。然后在这十天过后，我见了导演第二次，是在北京见的，所以我当时在拍戏，我向剧组请了一天假，当天往返去北京见了导演。然后在见导演之前，我准备了，就是我在这十天里面把这原著小说看了两遍，然后我这次又写了一份差不多有3000字的人物小传给到导演。然后第二次见的也挺顺利的，可能因为导演跟制片人都稍微有点认可我付出的努力吧。我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他们当时才跟我说原来小鱼儿这个角色已经有上百位演员去试过镜了。然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第一次在横店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剩下的备选差不多有30个人，我只是那30分之1。然后我第二次见完他们，他们跟我说：“你有机会，现在剩11、12个人，你是那11/2分之1，你要好好加油。”回到了横店继续拍戏，然后就一直边拍戏边研究小鱼儿这个角色，然后边等待信息，然后终于在过了差不多1个星期之后，突然有一天，我经纪人早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哲远，那个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绝代双骄剧组那边今天想要试一下备选们的扮相，他们请了一个专业的化妆老师，然后说今天在北京，然后给备选们化上妆，戴上头套，做好造型，拍一下照片，然后说让我跟剧组请一下假，看看能不能今天赶回去。”这个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当时快杀青了，剧组那边的时间也非常赶，所以我根本就赶不回北京。然后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他们今天拍完照，晚上就要把照片送到监制郭靖宇老师，就是郭大大那里，郭大大就要在那天晚上选人，然后继续进行下一步的选人工作。当然我当时那个状态，我相信剧组就绝代双骄是不可能因为我的个人情况让我拖延几天再拍这些照片，是不可能的。就如果我在那一天没有拍这些照片的话，我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可以这么说。然后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就在想说，难道我真的要因为这些不可抗的因素，然后把我之前的付出什么努力都白费了吗？当然不可以啊。于是我当时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当时给导演发了一条信息，我说：“导演，那个因为我现在在拍戏，情况真的不是很好，我想请求你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允许我稍微迟一个晚上，我在第二天早上之前我把照片交给你。”邹导真的是一个人特别好的人，他特别的善良，善解人意，对我特别好。他给我回了条信息，他说：“行，但你要尽快。”对，所以他那天让我非常印象深刻，是因为什么？虽然我想到了一个这个办法，但其实实行起来非常的困难。因为那天晚上我拍戏拍到了凌晨，我差不多12点多才收工。收工完之后，我回到化妆间跟化妆老师还有剧照老师说了这个情况，说我可能要扮个什么小鱼儿的装扮。当时大家都很累，因为从早拍到晚已经一天了，但是我特别感谢他们，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大半夜在那里给我试头套，然后剧照老师在那里摆灯光，拿相机在那里拍 然后我们跟服装老师借了一些我认为比较像小鱼儿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弄弄弄。拍完照的时候，我记得已经晚上三四点了，第二天7点多就要出工，化妆老师他们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然后拍完照三四点，然后剧照老师还要给我选相片，然后再给导演发过去。对，所以当时我发给导演的时候，已经是天已经亮了。虽然这个过程很艰辛，但是结果还是好的。我又很幸运的进入了下一轮的面试。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我通过第三轮的面试了嘛。然后接下来我就拍完戏了，回到了北京。去见了第四次导演，见第四次导演的时候，我就是去也试了戏，然后也跟他们写了一个对整个小说的一个理解，不是对小鱼儿，对整个小说的理解，差不多6-7千字，然后给他们。然后这个时候，我跟导演他们其实已经挺熟了，因为见过很多次了。他们就坐下来跟我聊，他说：“周院，现在只剩3个人了，你是那1/3。”但是呢，到了这一步，我跟制片人斌哥已经没有做选择，已经做不了选择了。这3个人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做选择，他就是我们的监制郭靖宇，郭大大。现在必须要由他来从你们3个之中选一个人来出演这个小鱼儿。其实我当时听完之后就挺坦然的，没有那些忐忑的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我在整个准备这个的过程中，差不多有4-5个月，快半年的时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总共读了6遍原著小说，就从头到尾看了6遍，看了2遍梁朝伟老师版本的电视剧，然后还看了无数论坛上面对小鱼儿的评价，然后对小鱼儿有什么期待。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交给老天，交给命运来安排嘛，是吧？差不多持续了有20天，我在这段时间里天天吃不下饭，天天就盯着一个手机，看我经纪人什么时候给我传信息，什么时候会告诉我准确的消息。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经纪人给我发消息的那一天，我是在老家，当时跟我几个关系非常好，从小到大的朋友，好兄弟，走在街上，我们准备去吃饭，然后我突然手机响了，我打开一看，应该不会是吧？哎，真的是。然后当时那个心情真的是说不出话来，兴奋到极点，我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一个人突然像疯了一样在街上手舞足蹈，然后一句话说不出来。这个时候我朋友他们看到了我这个状态，他们突然也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就凑过来问我说：“怎么样，成了？”我当时真的无法回答他们，我只能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点头。然后在那个刹那，他们突然变得比我还兴奋，过来抱着我，过来捶我，他说：“就知道你可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还是挺兴奋的。对，谢谢。这个就是我小鱼儿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也知道，就是现在网上可能会有很多人对于我小鱼儿，对于我来演小鱼儿会有一些质疑，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只要这个作品一播出来，大家都会知道我在小鱼儿身上付出了多少，相信不会让你们失望。这里大概就是我就是在争取小鱼儿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最后呢，我其实想说，我们这个职业作为一名演员，我们演员这个职业其实每个演员他们都是很脆弱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演员很多时候都处在一个被人拿来挑选比较的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在建组的时候是特别的明显的，就大家心里承受到的压力，因为每个人大家都不愿意拿出自己有限的精力跟感情去为一些还没有完全属于我们的角色付出。就像我在准备小鱼儿的过程中，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 我其实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一定会成功，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在我这个过程里面我没有拿出我100%的精力跟热，我是肯定会失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怕失败，一定要每一次都把自己所有全身的热情都拿出来去准备我这些我们喜欢的角色。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我距离我上一个戏杀青已经过了5-6个月，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接戏，但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也有碰到我很喜欢的角色，我碰到了2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在这半年里我也为他们这2个角色付出了不少于我当时为小鱼儿付出的那种精力跟热情，我为他们准备了很多很多。但是生活嘛，总是有时候不尽人意的，可能我就失败了这2次。就大家可能会问我会不会很难受什么的，我说不难受那肯定是骗人的，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难过。我就是在想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演员这种职业必须要去承担的压力跟痛苦。我就算前一天知道这个消息我多难过，但第二天起床我必须要把这个难过消化掉，然后必须要做好准备去迎接下一个挑战，这个是我必须要去做的。可能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周围的人会跳出来跟我说，周远要不算了吧，不要这么累了，就不要给自己这么高的要求，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戏咱们就去拍吧。我知道可能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也是为我好，但是我不会去这么做，我不会去听他们的。因为我知道我现在20出头，我正年轻，我正青春，这个时候就是我应该去拼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拿出我100%的热情跟精力去为那些我喜欢的角色付出。这个时候我就是不想听旁边的人说什么，我只想坚持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我可以熬没有关系，我可以等到我真正有喜欢的戏出现，这个时候旁边的人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正确跟错误的一个准则去衡量。我只知道唯一的一种正确就是坚持自己的内心，这个是我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刚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那座山的故事。其实我经纪人跟我说，哲远你讲那个山的故事干什么，很莫名其妙，大家可能听完之后都懵了，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可能觉得你脑袋有问题。但没有关系，我为什么今天要讲那个故事，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故事，那个故事给我的触动非常的大，而且我特别想在今天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想告诉你们，我就是那个要登山的人，我就是要通过自己去尝试，去一步步登上那座山，看看山后面到底有什么。最后结尾我想用邱泽哥的那句话来结尾，就是青春无敌，我不怕失败。谢谢大家，我是陈哲远。